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心中传播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共同为您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北汽集团极狐汽车新西兰品牌发布活动。8月24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北汽集团极狐汽车新西兰品牌发布活动。奥克兰副市长辛普森、新西兰国会议员路南及两国工商界媒体嘉宾50余人出席活动。陈总在致辞中宣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表示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开展合作，不仅创造就业与投资机遇，也有助于携手应对气变挑战。辛普森副市长表示，奥克兰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度持续提升，中国车企品牌落地将带动当地配套投资，助力城市经济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绿色出行选择。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会见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大赛奥克兰赛区及赴华参加总决赛获奖选手。8月22日，陈世杰总领事在官邸会见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 奥克兰赛区及富华参加总决赛获奖选手。本届奥克兰赛区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由新西兰华星艺术团主办，参赛获奖选手在北京举办的总决赛中斩获一枚银牌、两枚铜牌。
陈总祝贺选手们取得优异成绩，并表示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是展示艺术才华、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获奖选手在音乐之路上追梦前行，努力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中心民心相通的促进者，为推动两国关系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深入发展贡献力量。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王俊超副总领事走访怀卡托理工学院。8月19日，王俊超副总领事走访怀卡托理工学院，会见校长华维克皮斯，就领区高校对华职业教育合作交换意见。王副总表示，怀卡托理工学院是新西兰知名公立理工院校，与中国职业类院校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
总领馆愿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领区高校对华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促进中新教育交流贡献力量。皮兹校长介绍该校国际化发展战略、对华合作办学进展，并分享了有关经验做法。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新西兰未成年人涉媒禁令或无法获批。近年来，多国推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新西兰总理卢克森今天8月24日宣布，新西兰政府当天向议会提交一项法案，旨在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并提议对违规平台处以最高达其全球营收 10% 的罚款。但目前不清楚该法案能否获得足够支持以在会议通过。
马克森所在的执政联盟之一新西兰优先党已明确表示不会支持这项立法，称这类法案必将把国家引向危险的滑坡。执政联盟的另一个政党行动党也表示不会支持。据悉，该法案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核实用户年龄，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
卢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但他也承认，不可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远离社交媒体，总会有人找到规避的方法，但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尝试。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 B01 大陆两岸版面第一篇文章，避暑有理，读懂鲜活的中国。今年夏天，中国酷这个热词火爆出圈。这个酷既与英语凉爽一词谐音，体现了清凉避暑的物理感受，也有对我国前沿科技炫酷前卫的文化认同。它既指我国云贵高原、长白山麓等避暑胜地的体感清凉，也指外国人走进中国后脱口而出的那句真酷，蕴藏着世界感知新时代中国的全新审美与价值认同。入境游客沉浸式打卡，自发分享日常体验，这场由个体体验汇聚而成的热度，也让海外游客在走进一种生活中认识中国。
这一表达是无数海外游客走进中国触摸真实生活后的切身感受，是刷脸支付、便捷高铁带来的科技便利，是汉服霓裳、非遗手艺承载的东方韵味，也是山水之间、烟火街巷里的人间百态的鲜活呈现。外国游客从中收获的是可感、可触、可共情的生活体验， 推动外国游客以沉浸式感知看待中国，了解中国。
在这一过程中，外国游客首先感受到的是体感的清凉与体验的炫酷。从张家界的枫林幽谷到长白山的林海，从喀什古城到贵州溶洞，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海外游客提供了绝佳的天然空调房。
还有重庆25摄氏度恒温的防空洞老火锅店，哈尔滨4季恒温的冰雪馆，五大连池的矿泉康养等，让清凉感从少数地标景点扩展为有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加上高铁的便捷飞驰，移动支付的无缝线接，无人机表演的科技感等等，这种又凉又酷的体验让许多海外游客感受到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活力社会。
在今天的中国，清凉并非奢侈品，而是随时随地可享的公共产品。从城市商圈、景区场馆到轨道交通、乡村民居，随时纳凉已成常态。这份清凉是完整产业链、稳定能源供给、普惠民生政策叠加而成的底气。
与清凉伴随的是国货的备受欢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化、年轻化、国际化的表达融入当下生活，重获生命力，非遗技艺融入现代文创，古典美学走上国际潮流舞台。
与此同时，硬核科技也在不断为文化与生活赋能，便捷的基础设施、蓬勃的数字经济、不断迭代的本土创意产品，共同塑造出兼具历史厚度与现代活力的形象。例如，深圳的无人机编队在夜空绘出诗意画卷， AI 技术修复让百年前的黑白俑像重焕生机。这种硬实力与浪漫表达的结合，彰显出独特质感，也将我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审美向外辐射。
避暑游的火爆标志着我国入境游正经历一场从观光到沉浸的变革。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景点打卡，而是渴望更深度的文化融入与生活体验。他们走进西安的非遗工坊，亲手制作陶俑，走进小巷品尝最地道的面食，在街头与市民同歌共舞。
文明的吸引力源于真诚的相遇与平等的对话。游客分享旅途短视频，消费者追捧国风 IP， 这样的文化传播让不同文明在日常生活中增进了理解。同时，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对慢生活、真性情、深连接的向往，也让他们去找寻生活美学，这些也构成了中国酷的独特魅力。
从看见中国到体验中国，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软实力和文化吸引力的生动体现。中国酷让世界看到，这里有烟火气十足的街市、安全便捷的城市生活、古今交融的文化体验和面向未来的科技场景。
未来我们要打造更多兼具中国内核、全球共情的文化产品，坚持以真实为底色，以品质为内核，让中国酷的吸引力沉淀为持久的文明感召力，立足自身发展，讲好生活叙事。一个鲜活、从容、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一定会持续获得来自世界的理解与喜爱。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第一篇文章，吸引更多澳大利亚游客奔向中国。在宣传上精准触达，在内容上讲好故事，在产品上不断创新，在服务上持续优化，让更多澳大利亚游客走进中国，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据参考消息网报道，中国在澳大利亚游客中越来越受欢迎。今年四月，澳大利亚赴华游客飙升至90,930人次，同比增长34%，较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同期数据增长43%。 过去12个月，前来中国旅游的澳大利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 19%。
从数据到舆论反映出澳大利亚游客奔向中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如何顺应赴华游热潮，不断扩大澳大利亚客源市场？笔者结合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一线工作经验，做出如下分析和建议。
第一，市场升温背后有着综合原因。澳大利亚赴华旅游持续升温，是政策红利、宣传推介、市场因素与认知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签证政策释放出出行红利。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对澳大利亚实行免签政策，此后免签政策又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免签政策大幅降低了旅游门槛。例如，悉尼科技大学旅游专业讲师戴维·贝尔曼曾表示，免签政策加上优惠旅游套餐，对许多游客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二是直飞航班与成本优势叠加，直飞航班增加，机票价格优惠，航行时间适中，加之中国境内消费的高性价比，是赴华旅游在经济上极具吸引力。例如，一位悉尼游客曾说，在中国简单吃一顿饭只要花几美元，并且很好吃。
三是认知转变激发探索欲望，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就的知名度日益提升，激发了澳大利亚游客的好奇心，让他们更加渴望亲身体验。温蒂吴旅行社澳大利亚公司总经理西蒙·贝尔认为，澳大利亚游客对中国旅游需求的增长源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的认知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这里是每周二准时上线的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过去这一周，新西兰、中国和全球文体圈可都没闲着。
没错，全黑队刚刚在约翰内斯堡给世界第一的南非跳羚队上了一课，中国暑期档票房正式冲过百亿，网球场上郑钦文也从美网资格赛重新出发。
国际乐坛和影坛也有新动静，麦当娜领跑今年的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提名，蜘蛛侠崭新之日全球票房突破20亿美元。
话题不少，咱们先从最热血的说起。周六凌晨，全黑队坐镇爱丽丝公园球场迎战南非跳羚队，这是30年来首次完整四场测试赛的第一站。
赛前不少专家都看衰新西兰，跳羚队世界排名第一，带着12场测试赛连胜的气势，又是在高原主场，结果全黑队下半场完成大逆转，33-16拿下开门红。
这场比赛上半场其实非常焦灼，开场第5分钟，切斯林·科尔比先罚进点球，南非3-0领先，但4分钟后，威尔·乔丹在边路摆脱格兰特·威廉姆斯底线前把球按了下去。
那是威尔·乔丹本届巡回赛首次出场，之前他一直因为伤病被保护性休战，这一上来就得分，状态可见一斑。
南非队很快回应，第13分钟，替补上场的安德烈·埃斯特修伊森从中路突破得分，科尔比加踢成功，南非10-5反超。
全黑队的第二个达阵来得也很漂亮，第23分钟，前锋和后卫连续做球，侧翼约什·莫尔比在盲区接到传球后直冲到底，鲁本·拉夫附加射门命中，新西兰12-10再次领先。
但上半场结束前，科 科尔比再进一个罚球，南非13-12领先进入休息室。半场时，全黑队还付出了沉重代价，支柱伊森·德格鲁特和索球风乔时，洛德相撞后，双双晕倒震荡离场。
对，那两个换人很关键。下半场刚开始，科尔比第46分钟再中罚球，把比分拉到16-12。看起来南非队要掌控比赛了，结果转折点突然出现。
第58分钟，南非队 Scrum Half 格兰特·威廉姆斯在后场准备开球，索球封达比安，荷兰德直接冲上来把球拍落，然后捡起球得分。拉夫 Conversion 命中，全黑队19-16反超。
这个 charge down 打阵太提气了。之后全黑队 Scrum 反而顶住了压力。第70分钟，弗兰克·卢克·雅各布森在对方5米线 Scrum 后把球撞过的分线，比分变成26-16。
南非队最后10分钟彻底乱了。马尔科·范斯塔登因为在球门区侧面清理球被黄牌罚下，紧接着科布斯·赖纳赫又因故意拍掉传球拿到黄牌。跳零队只剩13人在场上。
第74分钟，全黑队队长阿迪·萨瓦送出长传，威尔·乔丹在脚旗区把球截下，完成个人本场第2个达阵。拉夫最后一次 conversion 命中，比分定格在33-16。
全黑队这场球5个达阵对南非1个，终结了跳零队12场连胜，也打破了南非队高原主场的心理优势。赛后最佳球员给了乔迪·巴雷特，他本场比赛贡献了15次擒抱和5次反抢球。
主教练兰尼赛后说，球队上半场扛住了巨大压力，下半场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了。但他也提醒，系列赛还有3场，下一场8月29日在开普敦，那才是真正的考验。
全黑队能赢，替补前锋群的贡献功不可没。乔治、鲍尔、阿萨福、奥穆阿和弗莱彻、纽厄尔组成的前排上场后， Scrum 居然开始占优。用 Scrum Half 卡姆·罗伊加德的话说，他们值得全队请喝啤酒。
南非队教练拉西·埃拉斯穆斯赛后倒是很大度，他说这不是灾难，但球队确实浪费太多机会。要想拿下系列赛，他们必须接下来3场全胜。
好，橄榄球的话题先放一放，咱们把目光拉回中国电影市场。暑期档最近又破了一个重要关口。
截至8月16日，2026年中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正式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累计观影人次达到2.74亿。
这个成绩放在任何一年都算是顶配，120多部影片轮番上映。类型覆盖运动喜剧、国风动画、现实题材和史诗冒险，暑期档前2名全是国产片。
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以约23亿元稳居冠军，国风动画《八仙》超过16亿元排名第2，好莱坞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以14亿元位列第3。
紧随其后的2部国产片也很强势。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1周，票房就突破10亿元，豆瓣评分涨到8.6，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
沈腾这次演的是在战火里开中餐馆的厨师，完全跳出喜剧人设，很多人都在讨论他能不能凭这个角色冲击影帝。
另一部温情片《给阿妈的情书》累计票房接近20亿元，豆瓣评分9.2分，是暑期档口碑最稳的作品之一。这种中小成本情感片能有这么强的长线号召力，说明观众还是愿意为好故事买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36.5元，是近5年最低。票价下来了，观影人次反而同比上涨5.7%，说明增长来自真实需求，而不是靠涨价。
国家电影局推的惠民观影补贴也发挥了作用，光是北京第3批2000万元补贴，不到20天就核销了45万多张优惠券，撬动约2200万元票房。
七夕档也在上周到来，朱一龙主演的《空枪》选择在这一天上映，业内预测有望为暑期档再贡献一波票房。 再加上《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月底登场，今年暑期档的后劲还很足。
从数据看，今年暑期档前五名里四部是国产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而且这种势头不只是票房，还带动了文旅、八仙、热映，就带火了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
好，聊了电影，咱们再转向网球。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当地时间24日在纽约开打，中国金花郑钦文迎来了久违的胜利。
郑钦文本赛季因为右肘伤势，排名从最高的世界第四一路滑到121位，这是他自2022年澳网之后再次从大满贯资格赛起步。
资格赛首轮他抽到的是湖北队友尤小迪，两人此前在2018年 ITF 赛事交手过一次，当时尤小迪2-0赢了年仅16岁的郑钦文。这次重逢，郑钦文6-3、6-2直落两盘取胜。
这场比赛郑钦文的发球和底线进攻明显占了上风，第一盘他开场连破带保取得2-0领先，第九局再度破发6-3先下一城，第二盘他又率先破发6-2锁定胜局。
这场胜利让郑钦文终结了最近的单打三连败，也让他时隔14个月再次在大满贯赛场赢球，即使世界排名回升到108位。
赛后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恭喜我自己，这几个月网球感觉一直不是很理想，需要一场一场找回状态。谈到一发赢球率，他说一发成功率高的时候比赛就比较游刃有余。
资格赛采用的是单败淘汰制，郑钦文还要再赢两场才能拿到正赛门票。第二轮他将对阵法国球员比雷尔，后者首轮6-4、6-2淘汰了中国选手马叶欣。
美网资格赛总共128人争夺16个正赛席位，突围率只有 12.5%， 容错率极低。除了郑钦文，朱琳首轮0-2不敌西班牙选手波鲁达，张之臻则因伤退出了男单资格赛。
不过中国军团正赛名单也不差，女单王欣瑜、张帅和王希雨三人直接入围，男单商俊成和吴亦丙也拿到了正赛席位。资格赛里还有袁岳、郭涵玉、步云朝克特等人继续征战。
郑钦文现在的处境有点像四年前的自己，2022年他同样从资格赛起步，一路打进正赛才被世界认识。四年后他带着奥运金牌的光环回到原点，身后是荣誉，身前是重新证明自己的硬仗。
美网正赛8月30日在法拉盛公园开打，资格赛的结果这几天就会明朗。希望郑钦文能稳扎稳打，先把正赛门票拿到手。
好，最后咱们快速扫一眼国际娱乐圈。2026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提名上周公布，颁奖礼将于9月27日在洛杉矶举行。
今年提名最大亮点是麦当娜以11项提名领跑，泰勒·斯威夫特9项紧随其后，艾丽安娜·格兰德和萨布丽娜·卡彭特各获7项。这个名单本身就像一场天后对决。
电影方面，暑期档的全球热度还没退，《蜘蛛侠：崭新之日》截至8月19日，全球票房突破20亿美元，成为影史第8部迈入20亿俱乐部的影片，也是索尼影业票房最高的电影。
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同样强势，这部全片用 IMAX 胶片拍摄的史诗改编作品，全球票房已超过13亿美元，超越《死侍》与《金刚狼》，成为影史票房最高的二级电影。
欧洲那边也进入节日季，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持续到8月底，苏黎世的 Street Parade 电子音乐游行和芬兰的空气吉他世界锦标赛也都在上周末热闹登场。
说到亚洲，8月22日和23日，香港启德体育场举办了 TME Live 国际音乐盛典 ，eSport、Tomorrow X Together、Baby Monster 等团体登台 ，K-pop、J-pop 和华语流行继续在全球主流市场刷存在感。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文体杂谈接近尾声，咱们快速回顾一下全黑队33-16击败南非跳羚队。 拿下四场测试系列赛开门红，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100亿元，欢迎来龙餐馆成后扮成黑马。
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首轮直落两盘击败尤小迪，终结三连败。国际乐坛和影坛方面，麦当娜领跑 VMA 提名，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双双刷新票房纪录。
这一周体育赛场有逆转和坚持，电影市场有数据和口碑，音乐和流行文化也有新的风向标。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在忙碌一天后多一些聊天的话题。
感谢您的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二晚文体杂谈与您不见不散。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今晚光影随行的主持人晴晴。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南半球的春天已经悄悄探出头来，怀卡托河畔的风开始带上一点暖意。这样的夜晚特别适合讲一个关于家、关于等待、关于一封信的故事。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算过自己有多久没有认真写过一封信了？不是微信消息，不是语音条，而是一封写在纸上，贴上邮票，要跨越山海才能抵达的信。今晚我要推荐的这部电影就是从一个信字开始的，它的名字叫《给阿妈的情书》。先给你看一组数字，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是1400万人民币，而它的票房超过了20个亿，140多倍的回报，在华语电影史上几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再看它的豆瓣评分 9.3 分，你可能对这个分数没有概念，我这么说吧，本世纪以来华语电影能站上 9.3 分的上一部还是2002年的《无间道》，也就是说这是一部评分可以与《无间道》比肩但气质完全不同的电影。无间道靠的是复杂的人性博弈，而给阿妈的情书靠的只是两个字，真诚。更不可思议的是，这部电影的演员几乎全部是素人。他的对白里有 95% 是潮汕方言。他的首日排片只有 16%， 首日票房只有377万。当时没有人看好他，但他靠着观众的口口相传一路逆袭，拿下了37天的单日票房冠军，把排片从 1.6 拉高到 30% 以上，最终一路冲破了20亿大关。有人说，这是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最纯粹的黑马，也有人说，这是观众用脚投票，把票投给了真诚。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慢慢讲给你听。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在广东潮汕有一个叫郑木生的年轻人，因为战乱，因为躲避抓壮丁，不得不告别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登上了南下的船，去往遥远的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讨生活。这一走就是一生。在潮汕方言里，披就是信的意思。所谓侨批，是下南洋的华侨寄回家乡的信件和汇款，银信合一，纸短情长。木生到了暹罗之后，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送到妻子叶淑柔的手里，信里有牵挂，有叮嘱，还有会回来的血汗钱。靠着这些侨批，淑柔一个人拉扯大了3个孩子，守着老屋，把日子一年一年地过了下来。这一守就是几十年。阿妈叶淑柔一直以为丈夫在暹罗那边好好的， 他不知道的是，郑穆生早在公元1960年就已经客死异乡，而在他去世之后，那些信件和汇款并没有停止。一个叫谢南芝的女人以郑穆生的名义继续给舒柔写信寄钱，整整18年。你可能会问，这个谢南芝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电影是这样揭开真相的。很多年以后，舒柔的孙子小伟因为欠了债，偷偷拿了阿妈压箱底的乔批，跑去泰国，想找传说中那个富豪阿公借钱。可到了泰国，他才发现阿公早就去世了。那这些年来，一直写信，一直寄钱，一直默默支撑着这个家的人究竟是谁？答案就是谢南芝，一个和这个家庭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当年穆生在南洋落难的时候，谢南芝受过他的恩惠。穆生死后，他记着这份恩情，默默接过了阿公的角色，以穆生的名义模仿他的笔迹，给远在故乡的舒柔写信寄钱报平安。两个女人一生未曾相见，却因为一句做人要有情有义，隔着千山万水互相守望了整整半个世纪。说到这里，我想给你介绍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蓝宏春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在拍这部电影之前，他花了很多年时间拍了一部名叫《四海潮味》的纪录片。为了这部纪录片，他走遍了很多国家和地区，走访了将近300个海外华侨家庭，听他们讲下南洋的故事，讲那些藏在侨批里的牵挂。正是这300个家庭的故事，唱出了给阿妈的情书。电影里90%的细节都有真实的原型，那些泛黄的侨批，灯下读信的阿妈，南洋的烈日和雨水，都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一代人真实的记忆。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的演员阵容。女主角谢南芝的扮演者李思彤，当时还是一名在读大学生，学的专业是金融工程，从来没有演过戏。她凭着这部处女作，一举跻身20亿票房女演员的行列，而她的片酬只有8万块钱。电影里那位84岁的泰国老太太是一位真正的华侨后代，她叫乌萨，戏里戏外都在寻根，电影里的故事几乎就是她家族的真实往事。拍摄的时候，老人家流下的眼泪是真的，还有那些操着地道潮汕话的素人演员们，卖菜的阿婶，开店的阿叔，他们不是在演戏，他们就是在生活。这种真实的质感是任何流量明星都给不了的。当然，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是他的留白。现在的很多电影恨不得把情绪顶到嗓子眼，配乐铺满，特写堆满，眼泪流满，但给阿妈的情书不是这样，他非常克制。穆生去世的时候，电影没有给他一场悲壮的告别戏，他只是在异乡悄无声息地滑入了水中。南芝失忆之后，忘记了很多的人和事，却在某个瞬间突然问出了一句，咸猪肉好吃吗？那是他这辈子唯一尝过的来自故乡的味道。就是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让无数观众瞬间泪崩。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是穆生写给舒柔的，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还有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你看，他不说我想你，他说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他不说等我回来，他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就是中国人的表达，至深的情，偏要轻轻地说。电影里还有一个细节，我想特别讲给你听。片尾出现的一封封旧侨批不是道具，而是真实的历史资料。导演把他们从民间一封一封征集来，放进了电影里。你知道侨批这两个字的分量吗？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 全国收到的侨批超过3000万封，寄回来的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每一封侨批背后都是一个远在异乡的游子，节衣缩食，忍饥受寒，也要把希望寄回故乡的故事。南洋前，唐山福，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华侨与故土之间生死相依的连结。所以这部电影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它讲的是整个华人世界的乡愁，一代又一代离开故土的人和留在故乡的人，隔着山海彼此守望的漫长岁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知道此刻在收音机前的你，有很多人也正生活在一封侨批式的牵挂里。你们中的许多人离开了中国，来到新西兰，来到汉密尔顿，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你们的父母可能还留在故乡，你们的牵挂可能也还留在那个叫家的地方。新西兰的华人其实和电影里下南洋的华侨是同一群人。100年前他们坐船南下，今天我们乘飞机跨越半个地球。但那种对家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隔着万里也要传递的温暖，从来没有变过。这部电影就是拍给所有离家的人看的，它让我们想起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问候里藏着多少来不及说出口的爱，也让我们想起在这个通讯无比发达的年代，我们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的给家人写一封信了。最后我想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这部电影值得你去看。第一，它证明了在流量和资本之外，真诚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力量。1400万的成本，素人的演员，方言的对白，没有任何爆款公式，它靠的只是故事本身和故事里的那份真心。第二，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理解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如果你家里也有华侨，也有下南洋的亲戚，这部电影会让你读懂他们沉默背后的故事。第三，它是近10年华语电影里评分最高的作品之一。9.3分的背后是数百万观众用眼泪投出的票。你完全可以相信群众的眼光。这部电影现在还在院线上映，上映期限已经延长到了8月底。它的海外发行也正在铺开，在东南亚已经引发热烈反响，北美也将在9月初上映。如果你在新西兰，可以留意本地院线和流媒体上线的消息，这样一部口碑之作值得你为它留出2个小时。给阿妈的情书的英文名叫 Dear You， 一封寄给阿妈的情书，也是寄给所有离家的人的情书。有些思念藏在信里，有些牵挂隔着山海，有些爱走过漫长岁月才终于被读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光影随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晴晴，感谢你的陪伴。如果你也想念远方的家人，不如今晚就给他们打个电话，或者写上一段话。别让爱都藏在心里。下周二晚同一时间， FM89.0 新华侨声，我们继续光影之旅。愿你跨越山海，终有人等。愿你写信的时候也有人在灯下读。晚安。
有态度不偏激，有争论不争吵， FM89.0 新华辩论台，理性发声，深度思考，聚焦当下热点，倾听多元观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这里是新华辩论台，我是小峰。
我是奥斯卡。在新西兰生活，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值得讨论的话题，政策的变动，社会的现象，民生的冷暖。有些事一个人想不明白，有些话一个人说不透彻。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不回避分歧，也不强求统一， 我们邀请您一起听一听不同的声音，辨一辨身边的热点。
那么话不多说，新华辩论台现在开辩。
奥斯卡，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奥克兰的交通拥堵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6亿纽币，这个数字听着就挺吓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议会现在琢磨着要收拥堵费，而且已经把这方案筛选到最后三个了。
嗯，这个消息最近在奥克兰讨论得很热烈，但最有意思的一点是，面对这么大一个经济黑洞，一个每年吞噬26亿的无底洞，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最快也要等到2030年或者2031年才能实施，这中间隔了至少6年。
6年，这感觉有点温水煮青蛙啊。既然损失这么大，为什么不马上行动，反而要留出这么长一个观察期？这里面除了技术问题，是不是还有什么更深的顾虑呢？
这就是这个政策最微妙的地方。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当然是越快止损越好。但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是个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这六年的窗口期，一方面是给公众咨询、政治博弈留出足够的时间，确保程序上过得去。但更重要的是，是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公共交通系统，留出一个追赶的时间。
我明白了，就是说在收钱之前，得先给人家一条不花钱或者花更少钱的路走。
完全正确，否则这个政策就不是引导，而是惩罚了。而且你看，方案里的定价从2纽币到7纽币不等。我们来算一笔账，比如方案一，你早高峰花3或4块钱进城，平均能节省4分钟。你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兑换券有吸引力吗？
这个嘛，为了4分钟多花4块钱，我可能得犹豫一下。一来回就是8块，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感觉这个时间节省的有点不够痛快。
这就对了，这正是拥堵费推行最大的心理阻力。26亿纽币的经济损失是平摊到每个人头上的隐形成本，大家感知不强，但每次过收费站掏出的那几块钱是实打实从自己兜里出去的，那个痛感非常具体。当道路这种传统的公共福利开始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时，很多人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
确实，所以说这不仅仅是解决拥堵，它实际上是在重新给城市空间的使用权定价。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有3种看起来思路完全不同的方案了。
没错，这3个方案就是3种不同的定价哲学，我们一个个来看就非常有意思了。
好，方案一听起来最简单，就是在市中心画个圈，进去就收费。但方案三就很多了，直接对海港大桥和几条核心高速路下手，最高一次要收7纽币。这两个方案的思路差别在哪儿呢？
方案一可以说是精准微调，或者叫心脏搭桥的简化版，它只影响 3.1% 的早高峰车辆，影响面很小，实施起来最容易，政治阻力也最小。但它的问题是，你只给城市的心脏 CBD 动手术，那商业活动人流车流就可能会被下到周边的区域去。
哦，我懂了，市中心的公司可能会想，还不如搬到不用交进城税的地方。
就是这个道理。而方案三呢，思路完全不同，它不是在给心脏戴口罩，它是在给全身的主要血管装支架，它瞄准的是城市的大动脉、海港大桥和核心高速。这个方案的逻辑非常粗暴直接，用最高的价钱换取最明显的时间节省。你看， 它预计能让部分行程节省9到12分钟，这个体感就非常明显了。
12分钟，这个听起来确实有点吸引力了，但代价17纽币。
对，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金钱换时间的交易。但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不是管理者，而是一个每天必须从北岸开车过海港大桥到市中心上班的普通人，这个方案对他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每天的通勤成本至少要增加14块钱，一个月就是300多纽币。如果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须在高峰期出行，又没有合适的公共交通，那这笔钱就成了躲不开的过路税。
这就是这个方案最残酷的地方，它在疏通交通的同时，也可能在无形中给道路划分了阶层。能负担得起高额费用的人享受了通畅的道路，而负担不起的人可能就被挤到更拥堵的免费道路上，或者被迫在更差的时间出行。高速公路曾经是连接城市的象征，如果它也开始收费，那高效出行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特权。
这么一说，感觉无论选哪个方案都会有群体利益受损，但好像还有一个方案引发的争议是最大的，就是方案二，因为它把一个大家绝对想不到的地方给圈进去了。
对，就是奥克兰市医院。方案二的思路是扩大收费范围，把 New Market 这些周边商圈也包括进来，避免只影响 CBD。 逻辑上是为了公平，但他顺手就把奥克兰市医院这个全市最重要的公共医疗设施给圈了进去。
把医院划进收费区，这听起来就非常不对劲。去看病，去探望重病的家人，还得先交一笔入场费，这在情感上就说不通啊。
这已经不是情感问题了，这是伦理问题。拥堵费的本意是想通过价格杠杆去调节那些非必要的出行，但在我们生活中恐怕没有比去医院更必要的出行了。当一个政策无法识别这种最基本的人道需求时，它就很容易从一个交通调节工具异化成一部冰冷冷的税法。
我看到市议会的说法是这样对其他商圈更公平，因为大家都被纳入了收费范围。但是商业上的公平和生命健康上的必要，这两件事能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吗？
这就是典型的政治逻辑自洽，但违背朴素正义感。为了追求一个更大范围的商业公平，却在事实上给病患和家属制造了新的障碍。当然，他们也提了可能会有减免，但这个减免怎么操作非常复杂。你怎么定义患者？是只有开车的司机是患者才行，还是车里有病患就可以呢？探病的家属又算不算呢？在医院轮班的护士、女医生，他们经常需要在高峰期上下班，他们能减免吗？一旦口子开得太大，收费区就形同虚设，如果口子太小，那必然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弹。
我明白了，这个医院的争议其实暴露了整个拥堵费政策最核心的一个逻辑漏洞。如果你不给我别的选择，那收费就不是引导，而是一种惩罚。
你说到点子上了，所有拥堵费方案的支持者都会强调这能鼓励大家去坐公交、坐火车，但反对者一句话就能问住他们。如果我家附近根本没公交，或者两趟公交2小时才来一班，我怎么被鼓励呢？
这就像是告诉大家为了环保不要烧煤取暖，但却没给人家家里通电，在电拉好之前你跑去收煤炭税，这不就是欺负人吗？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对于很多住在公共交通覆盖不到的区域，工作性质又决定了必须在高峰期开车的家庭来说，拥堵费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 必答题，而且答案只有一个，交钱。这笔钱本质上就变成了一种针对特定人群的生活税，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对2030年这个时间点都感到担忧，因为大家对奥克兰公共交通系统能否在那之前准备好，普遍缺乏信心。
所以说到底，这26亿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可能是企业生产力的损失，但现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成本，却很可能主要由那些最没有选择的普通人来承担。
正是如此，这个政策的初衷是提高整个城市的运行效率，但如果设计不当，它可能会意外地扼杀掉市中心的商业活力，同时加剧社会内部的隔阂。
回顾我们今天聊的，感觉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交通政策的范畴，它其实是一个关于效率、公平和城市权力的复杂博弈。
是的，总结下来有几个核心点很清晰。首先，效率是有代价的，你能节省4到12分钟的通勤时间，但代价可能是公共资源的货币化和部分区域商业活力的衰退。其次，收费区的划分，尤其当它触及医院这样的公共设施时，可能会制造出新的地理性歧视，让高效移动成为一种特权。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配套必须先行，拥堵费能不能成功，关键不在于收费高低，而在于城市在收第一分钱之前，是不是已经为市民提供了足够体面、可靠的替代出行方案。
对，否则没有准时密集的公共交通作为后路，拥堵费就不是一种绿色生活方式的引导，而是对无路可走者的过路费。
当奥克兰把道路划分为付费区和免费区时，它其实在重新定义城市公民权。如果未来有一天只有支付得起溢价的人才能准时到达公司或医院，而普通家庭只能困在效率低下的免费路段，我们确实解决了拥堵，但却创造了一种更深刻的城市裂痕。奥克兰从现在到2030年的这6年，不应该只是计算收费多少，而应该去思考如何让每一个不得不移动的人都有尊严的准时到达。毕竟城市的本质是链接，而不是设卡。
好的，今晚的新华辩论台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意花时间倾听不同的声音，思考不同的角度。
辩论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分出输赢，而是让我们在观点的碰撞中更接近事实的全貌，也更理解彼此的处境。
如果您对今晚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新华侨生的社交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您的观点也许就是下一期节目的灵感来源。
我是小峰，
我是奥斯卡。
新华辩论台，听见不同，看见更多。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开辩。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比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把心声一一解通，故乡泛爱电视界在心中。熟悉老歌轻哼着，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连续八周，我们一起攀登中文这座知识大厦，今天我们要盖第八层了。回顾前七期，第一期认识了人、木、水，第二期学了六书，第三期穿越了汉字三千年的演变史，第四期揭开汉字结构的秘密，第五期辨析了行进字，第六期聊了汉字与颜色，第七期讲了汉字与数字。今天第八期，我们要补一课汉字与家庭亲属。今天的内容，第一个板块，聊汉字与家庭亲属，揭开中文亲属称谓的奥秘。第二个板块，识别三个新部首，女字旁、宝字头、金金字旁。语法方面，学存现句和判断句。造词部分，认识 ABB 是形容词和拟声词。发音方面，攻克语气词吧，那啊的语调辨析。成语故事，我准备了火中取栗、八仙过海和城门立雪。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八期。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中文里的家庭亲属。家是人类最基础的社会单位，中国人重视家族关系，体现在汉字里，中文的亲属称谓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体系。在英语里，伯伯、叔叔、舅舅、姑父统统叫 uncle， 姑姑、阿姨、婶婶统统叫 aunt， 但中文里每一个位置都有专属的字。我们先从家字开始，家是宝字头加一头使猪，宝代表房屋，使代表猪。古人家里养猪，养猪的地方就是家，家本意是住所，引申为家族、家庭。中文里家字的含义远比 house 丰富，包含了家族、家庭、家乡、家国这些深厚的文化意涵。再来看父和母，父在甲骨文里是一个人拿斧头的形象，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母是女字加两点，代表哺乳，母亲为孩子的形象，爸和妈都是形声字，表音。接下来是兄弟姐妹，兄是口上尖，表示哥哥教导弟弟，弟是工字头加一撇，在下加一横，弟弟要给哥哥做工行，姐和妹都从女。姐姐年长用且强壮，妹妹年幼用为尚未成年。长辈那一辈最尊敬的是祖父祖母、爷爷奶奶。中文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妈妈的爸爸、妈妈的妈妈。外表示外面的，非本家族的。父系的伯、叔怎么区分？伯表示年长，父亲的哥哥，叔表示年幼，父亲的弟弟。中文里伯伯和叔叔分得清清楚楚，长幼有序。父系还有姑，父亲的姐妹。父系的堂兄弟，堂本意是殿堂，引申为同堂，堂兄堂弟表示父系同辈兄弟。母系这边就是母亲的兄弟，姨是母亲的姐妹，伯母是伯父的妻子，婶婶是叔父的妻子，舅妈是舅父的妻子，姨妈是母亲的姐妹。表亲则用表、表兄、表姐。堂亲和表亲区别，堂亲是父系同祖父的，表亲是母系或姑、姨家的。中国传统特别看重堂亲，因为堂亲同姓同宗。中文亲属称谓的丰富，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重视。中国人见面第一件事，搞清楚辈分、长幼、血缘远近。在新西兰生活，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叫 uncle、aunt， 但在中文里，你可以把这些亲人分得清清楚楚，这是中文亲属文化的魅力。 我们认识了汉字与家庭亲属，从家到堂表，父系母系，长辈平辈各有专字。中文亲属字是一个家族档案库，每一个字背后都有一套规矩。学完了亲属字，我们来认识三个新的部首。之前学过十几个部首了，口、心、手、足、三、草、木、盐、日、月、火、土、凡、鸟、虫、鱼、贝、有、叶、立、树、赤、走、左。今天我们学三个，女字旁、宝字头、金金字旁。第一个部首，女字旁。女字旁有两种写法，写在左边是女字旁，写在下面是女字底。女字旁的字大多和女性、家庭、婚姻有关。妈、妈妈、姑妈、姨妈、姐、姐姐、大姐妹、妹妹、小妹、姑、姑姑、姑妈、姨、姨妈、阿姨。这五个字都是称呼。嫂、嫂子、大嫂、婆、婆婆、老太婆娘、娘子、亲娘、妇、妇女、媳妇。这四个字描绘了女性的不同人生阶段。姻、婚姻、姻缘、嫁、嫁人、出嫁、娶、娶妻、迎娶、婿、女婿、翁婿、贤、贤妻、贤姨。这些字描述婚姻关系。女字旁的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女性世界，姑姨、姐妹、婆嫂、新娘、嫁娶、婚姻。中国传统重视家族，女字旁的字不仅是称呼，更是一整套家族关系和人生礼仪的体现。第二个部首，宝字头。宝是屋顶的形状，也叫宝盖头。所以带宝字头的字大多和房屋、住处、家庭有关。家、家庭、家乡、室、卧室、教室、宅、住宅、居住、安、安宁、平安。家里有女人就是安、安定、平安、宁、宁静、安宁。心里安定，这五个字都和住或安有关。宇、宇宙、楼宇、宙、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字。文字、字母字的本意是在屋里生孩子，孩子出生后要取名。官、官员、官府。客、客人、旅客。客从远方来，客人从外地来到你家。寄、寄宿、寄托。富、富裕、财富。家里装满了东西就是富寒，寒冷的本意是屋子里冷，说明家境艰难。宝字头的字非常丰富，家、室、宅是房子本身，安、宁、宇、宙是房子里外的空间，字、官、客、寄、富、寒是住在房子里的各种人和事。古代人的生活围绕房子展开，所以宝字头才这么常用。第三个部首，金金字旁，也叫金字旁。这是金字的变形，写作金。带金金字旁的字大多和金属、金属制品有关，钢、钢铁、钢笔、铁、钢铁、铁道、铜、铜钱、铜器、银、银行、银色。这四个字是最常用的金属。铅、铅笔、铅球、锡、焊锡、铝、铝锅、铝合金、铭、铭记、铭文。古人在金属器皿上刻字以记功德。钱、金钱、钱包、镜、镜子、镜头。古代的镜子是金属做的，钟、钟表、钟声。本意是金属铸成的乐器，钻、钻石、钻研，锁、锁链、门锁。钉、钉子、图钉。锅、铁锅、锅碗瓢盆、链、锁链、链条。这些都是常用的金属制品。金金字旁的字构成了中文金属的世界，金银铜铁、铅锡铝、锅碗钟镜。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都和金属有关。中文里这些金字旁的字记录了人类使用金属的整个历程。女字旁、宝字头、金金字旁，这三个部首分别打开了女性世界、 居住世界和金属世界三扇大门。接下来是我们的语法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两种重要的句式，存现句和判断句。什么是存现句？存是存在，现是出现和消失。存现句描述某处有什么，某处出现了什么，某处消失了什么。存在句表达在某个地方有什么。结构特点，地点加动词加数量加名词，桌子上有一本书，教室里坐着30个学生。墙上挂着一幅画，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常用动词，有坐着、站着、挂着、放着、躺着。这些动词表示静止状态。出现句表达在某个地方出现了什么。动词表示出现或到来，远处飞来一只鸟，天上飘来一朵云，山坡上跑下来一只兔子。街上走来一群人，常用动词，飞来、飘来、跑来、走来、传来。消失句表达在某个地方消失了什么。动词表示消失或离去，昨天走了一位老朋友，院子里搬走了几户人家。山上开走了一辆卡车，常用动词，走了、搬走了、开走了、跑走了。存现句的共同点，地点状语常常放在句首，动词后面跟着数量词和名词。存在句的动词表示静止状态，出现句的动词表示来到，消失句的动词表示离去。存现句在中文里非常常用。判断句用来判断是什么，不是什么。最基本的形式用是字。常见句是，主语加是加宾语，我是老师，今天是星期一，他是新西兰人，这是我的书。是字句的否定，在是前面加不，我不是老师，表示所有的都不用不是，不是所有的牛奶都来自新西兰。是的句，强调时间、地点、方式等，我是在新西兰学的中文，他是坐飞机来的。我是昨天到的。是字句还能省略是我新西兰人，口语里经常省略是。是与的区别，是用在主语和宾语之间，强调判断，我是老师的用作所有格或定语标记，我的老师。存现句让你描述世界有什么，判断句让你定义世界是什么。前者是世界上出现了什么，后者是它本质是什么。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中文对世界的两种描述方式。接下来我们聊聊两个特别生动的词类， ABB 是形容词和拟声词。如果说成语是中文的典雅名片，那 ABB 是形容词和拟声词就是中文口语的活力源泉。先说 ABB 是形容词，结构形容词加叠词，通常用来描写事物的样子、颜色、状态、生动形象。颜色类的 ABB， 红彤彤，非常红，太阳红彤彤的升起来，白茫茫，辽阔的白，雪下一片白茫茫，绿油油，绿得发亮，雨后的小草绿油油的，黑漆漆，黑得像涂了漆，金灿灿，金黄发光，黄澄澄，金黄透亮。状态类的 ABB， 亮晶晶，像水晶一样闪亮，星星亮晶晶，沉甸甸，重的压弯枝，果实沉甸甸的挂在枝头，香喷喷，香的诱人，甜丝丝，细致绵长。乱糟糟，乱得不可开交，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冷冰冰，既冷又硬，热乎乎，热得冒气。表情动作类的 ABB， 笑眯眯，和善的笑容，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乐呵呵，整天开心地笑。急匆匆，走得又急又忙，慢吞吞，说话慢得让人着急，羞答答，害羞的样子，喜洋洋，喜气洋洋，气鼓鼓，气呼呼。 ABB 式的特点，第一，把抽象的感觉变成具象的画面。第二，叠字让语气亲切生动。第三， 赋予文字声音和节奏感。白是白，白茫茫是辽阔无边的白，红是红，红彤彤是热烈奔放的红。我们再来看拟声词，拟声词也叫象声词，模仿自然界或人为声音的词。自然现象的拟声，哗啦啦，流水，雨声，雨哗啦啦，地下，淅沥沥，细雨的声音，轰隆隆，雷声，呼呼，风声，嗖嗖，风快速吹过，沙沙，树叶，纸叶摩擦声。动物声音的拟声，叽叽喳喳，小鸟叫声，汪汪，狗叫，喵喵，猫叫，嘎嘎，鸭叫，嗡嗡，蜜蜂声，呱呱，青蛙叫，啾啾，虫鸣，嘶嘶，蛇的声音。人物动作的拟声，咚咚咚，敲门声，叮叮当当，金属撞击声，滴滴答答，水滴或钟表声，扑通，物体落水或跌倒声，咕噜，水沸腾或肚子叫，吱呀，门开或木板响，咔嚓，咬，折断或拍照。带 ABC 形式的拟声，叮铃当啷，金属碰撞声，哗啦，水流倾泻，噼里啪啦，鞭炮声，稀里哗啦，大雨或物体倒塌。拟声词让文字有了耳朵，你读到一个拟声词，仿佛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中文丰富的拟声词系统在世界语言中少见，掌握了拟声词，文章和口语就会变得有声有色。 ABB 是形容词和拟声词都是中文叠词的体现。 ABB 让你看到画面，拟声让你听到声音，看到加听到，中文就活了起来。前几期我们学了四个声调，变调，轻声，儿化，多音字，啊的音变，易混淆声母，前后鼻音，韵母辨析。今天我们攻克另一个发音细节，句末语气词的语调变化。中文的语气词相当丰富，最常用的是吧、那、啊、妈、哦、呀等。这些语气词有固定的声调，但当它们出现在句末时，整个句子的语调会随着语气词升降。语气词承担着传递态度的功能，同一句话加上不同的语气词，意义就完全不同。今天重点看三个，爸、那、啊。第一个语气词，爸爸的最常见用法是表示推测、建议或委婉疑问。在这种用法下，爸的语调通常比较平或微声，整句语调稍微上扬，我们走吧。这是一句建议，你是学生吧。这是一句推测，说话者在心里已有猜测，希望得到证实，大概是他吧，表示模糊推测。爸的另一个重要用法，缓和语气，你别说了吧，命令不那么生硬，算了吧，认命显得不那么委屈，好吧，妥协显得更情愿。第二个语气词，闹闹，有两种主要用法，对应不同的语调。用法一，表示疑问，句末呢语调上扬，你明天去呢，他怎么还没到呢，这本书是谁的呢。用法二，表示持续状态，句末呢语调下沉，他还在睡觉呢，外面下着雨呢，别急，他马上就到呢。那还有特殊用法，表示提醒或轻微责备，你怎么能这样呢，快一点呢，小心着呢。分辨吧和呢，表示建议推测用吧，表示疑问或强调持续用呢。第三个语气词，啊啊，是最灵活的语气词，在句末语调根据感叹程度有多种变化。用法一，表示感叹，语调上扬，这座山真高啊，好漂亮啊。用法二，表示请求或提醒，语调下沉，你快点啊，我走了啊，记得吃饭啊。用法三，表示舒缓或安抚，语调轻而下沉，没事啊，别急啊，慢慢来啊。啊，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在句中停顿处用啊，我想啊，今天就别去了，在列举事物时用啊，苹果啊，香蕉啊，葡萄啊，都好吃。分辨三个语气词的语调， 多用于建议、推测、缓和命令，语调平或轻声，呢多用于疑问或强调持续，问句上扬，陈述下沉，啊多用于感叹、请求、舒缓，感叹上扬，请求下沉。语气词的语调辨析是普通话口语的灵魂。同一个人说同一句话，加不同的语气词，意义完全不同。你走是命令，你走吧是建议，你走呢是疑问，你走啊是催促，你走吗是撒娇，你走哦是提醒。掌握了语气词和他们的语调，你就掌握了中文口语的情绪密码。给大家一个建议，找一段对话或小品，跟着演员的语气念，重点听吧，那啊的语调升降。多听多练，你的语气语调一定会越来越自然地道。好，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成语故事时间。今天带来三个全新的成语故事，火中取栗、八仙过海和城门立雪。第一个成语，火中取栗。这个成语出自法国寓言诗人拉枫丹的《猴与猫》，但传入中文后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四字成语。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只猴子和一只猫住在一起。一天，他们发现一堆栗子在炉火旁边，火快灭了，但还有余温，栗子烤熟了，香味诱人。猴子想吃栗子，但又怕烫手。他灵机一动，转过头对猫说，聪明的猫兄弟，你看我这双手多笨啊，又粗又大，肯定拿不出滚烫的栗子。你看你的爪子多灵巧啊，又小又细致，肯定能行。咱们俩合作吧，你把栗子从火中取出来，我来剥壳，咱们一起分享美味，怎么样？猫被夸得晕乎乎的，信以为真，伸出细小的爪子，小心翼翼地伸进火灰里去取栗子。哎呦，猫的爪子碰到滚烫的栗子，立刻感到灼痛，但它忍住了，想着我要证明我很灵巧。他咬紧牙关，把一颗滚烫的栗子取出来扔到地上，好，再来一颗，猴子在一旁兴奋地喊着。猫又伸手去取第二颗、第三颗，每取一颗，爪子都被烫得哇哇叫。等到最后一颗栗子取出来，猫的两只爪子已经被烫得通红，起了水泡，几乎不能走路了。而猴子呢？他一边拍手，一边笑着把所有栗子拿过来，熟练地剥开壳，吃得满嘴香甜。他吃完打了个饱嗝，伸伸懒腰，说，兄弟，下次再合作啊，然后自顾自地跑了。猫烫伤了爪子，又累又饿又疼，最后什么都没吃到。火中取栗，替别人冒险，付出代价，自己一无所获。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别被花言巧语迷惑，去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真正聪明的人会看清别人的动机，保护自己的利益。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遇到类似情况，朋友请你帮一个违法的忙，同事让你替他说谎，老板让你背锅。所以，学会分辨谁受益，谁受害是人生的智慧。第二个成语，八仙过海。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来源于民间传说。相传汉钟离、张国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这八位神仙，个个神通广大。有一年，八仙相约去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盛会结束要回去了，吕洞宾提议，各位道友，咱们各自施展神通过东海，看看谁的本领大，怎么样？众仙齐声叫好。汉钟离轻轻地拍了一下手中的芭蕉扇，芭蕉扇迎风变大，变成一叶轻舟。汉钟离稳稳地坐在芭蕉扇上，飘飘荡荡渡过海面。张国老掏出一只纸驴，朝纸驴吹一口气，纸驴立刻变成一头活蹦乱跳的毛驴，毛驴撒开四蹄在海面上奔跑。韩湘子从袖中取出一只笛子，笛声悠扬，海水自动分开两半，他潇潇洒洒走在海底湿地上。铁拐李的拐杖变成一叶浮舟，他盘腿坐在上面，铁拐当桨划过去。 曹国就取出护板，一块玉片，玉片变大，变成小船。吕洞宾拔出背后的宝剑，踩着剑光飞过海面，像一道白光。蓝采和把花篮往海里一扔，花篮变成一只大荷花，坐在荷花中央飘到对岸。何仙姑摘下自己手中的荷花，荷花飘到海面变得越来越大，她乘着荷花渡过东海。八位神仙各显神通，各有各的精彩。海面上热闹非凡，龙王和水族看得目瞪口呆，纷纷赞叹。八仙过海，八位神仙各显神通渡过大海。比喻在集体行动中，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任务。这个成语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本领，不要小看任何人。在团队合作中，要尊重每个人的差异，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同时，这个成语还告诫我们，方法可以多样，但目标和方向必须一致。八仙虽然各显神通，但他们都是要过海，方向是一样的。八仙过海的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每个人物都代表着某种美好的品质，汉钟离的大度，张果老的智慧，韩湘子的优雅，铁拐李的坚毅，曹国舅的稳重，吕洞宾的剑胆，蓝采和的纯真，何仙姑的清雅。第三个成语，城门立雪。这是一个尊师重道的经典故事，出自宋史杨时传。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程颢，程颐兄弟俩。他们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桃李满天下。福建有个年轻人叫杨时，他和同学游作，对程颐的学问非常仰慕。两人相约一起去程颐家拜师求学。有一天，他们来到程颐家，看见程老先生正在厅堂里闭目养神，旁边一炉香袅袅飘着。杨时和游作不敢打扰，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等老先生醒来。没想到程颐一坐就是一个时辰，没有醒来的迹象。游作站了一会儿，腿有些累了，想回去。杨时拉住他说，咱们是来求学的，怎么能先生没醒就走呢？再等等。就这样，他们一直站着。过了一段时间，天下起了雪，雪花纷纷扬扬，很快就铺了厚厚一层。但杨时和游作还是站在门口，没有离开。他们站了很久，雪越下越大，积雪没过了脚踝，又过了膝盖，到了大腿。杨时的衣服已经被雪覆盖，变成了一个雪人。游作也冻得直哆嗦。但他们谁也没有动一下，也没有敲门打断先生。终于，程颐醒了。睁开眼睛一看，门口站着两个雪人。他吓了一跳，赶紧起身把杨时和游作请进屋里。程颐看到他们衣服上的雪，冻得发紫的嘴唇，站立许久而麻木的双腿，感动得热泪盈眶。程颐说，你们怎么不叫我呢？这样站着会冻坏的。杨时恭敬地回答，先生正在休息，我们不敢打扰。求学问道不可中断，既然已经来了，就应当等到先生有空再请教。程颐听了连连点头。从此之后，杨时得到了程颐的倾囊相授，学问日益精进。后来杨时考中进士，做了高官，但他仍然尊师重道，对老师程颐敬爱有加。程颐去世后，杨时在自己的书房里设了老师的牌位，每天早晚行礼。他自己也成为一代大儒，他的弟子又把学问传给了下一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朱熹。城门立雪，在程颐程字的门前站立着等雪停，形容尊师重道，求学心切。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新西兰，我们常常看到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比较随意，但是中华文化里，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是仅次于父母的重要长辈。尊敬老师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教给你的知识塑造了你的人生。 城门立雪的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杨时也成为了尊师重道的典范。尊敬老师，看似是礼貌，其实是做人。三个成语故事讲完了。火中取栗告诉我们做事要保护自己，八仙过海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领，城门立雪告诉我们尊师重道是传统美德。三个故事，三种智慧，但都指向同一个价值观，做聪明的人，做有本事的人，做有礼貌的人。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八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走进了中文亲属称谓的世界，家是保下养使，父母兄弟姐妹是基本家庭成员，伯叔姑舅姨是父系母系的长辈，堂表区分同宗和外亲。中文亲属称谓比英语丰富的多，背后是中国家族文化的深厚传统。我们认识了三个新部首，女字旁、宝字头、金金字旁。女字旁是女性世界的窗口，宝字头是居住文化的入口，金金字旁是金属世界的版图。我们学习了存现句和判断句，存现句描述世界有什么，分为存在句、出现句和消失句，结构为地点加动词加数量加名词。判断句定义世界是什么，用是字连接主语和宾语。我们探讨了 ABB 是形容词和拟声词，红彤彤、白茫茫、笑眯眯是生动的 ABB 式，哗啦啦、咚咚咚是有趣的拟声词，它们让中文有了画面和声音。我们攻克了语气词把、那、啊的语调辨析，把用于建议、推测，那用于疑问或强调持续，啊用于感叹、请求、舒缓。掌握语气词和他们的语调，你就掌握了中文口语的情绪密码。最后，我们听了三个成语故事，火中取栗告诉我们做事要保护自己，八仙过海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领，城门立雪告诉我们尊师重道是传统美德。八期了，我们的中文之旅还在继续。从第一期的基础汉字到第八期的亲属称谓，从简单的笔画到 ABB 是形容词，从单句到存现句和判断句，这座知识大厦已经建了八层了。如果你是从第一期追到现在的老朋友，你的中文知识一定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如果你是今天才加入的新朋友，前面的节目随时等你回听。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或者想听某个字、某个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汉字秘密，更多的语法妙趣，更多的发音技巧，还有全新的成语故事等着你。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这周新西兰的关键词是生效、争议和收紧。移民、教育、法律三个领域都有重要进展，我们一个一个来梳理。
先说本周最受华人社区关注的头等大事。8月24日，也就是昨天，新西兰技术移民 SMC 重大改革正式生效了。
这是酝酿了近一年的大变革。从昨天开始， SMC 正式进入了三条通道并行时代，传统的六分制积分通道、全新的技能工作经验通道以及技工与技术员通道。所有未在旧规则下提交的 EOI 草稿已经在昨天被系统删除，信息不会自动迁移到新表格。
如果你错过了旧规则的最后窗口期，也不必过于焦虑。对于很多申请人来说，新规则其实更友好。 移民局在8月7日发布的最终修改条例里，把很多细节都敲定了。
首先是学历加分的大幅调整，新西兰本地硕士学历的加分从5分上调到6分，与博士学历持平。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本地硕士毕业生无需再靠本地工作经验补分，直接满足学历门槛。本地本科学历也上调到了5分。
海外本科学历以及华盛顿协议和悉尼协议认证的学历加分从3分提高到4分，对不少工程师和 IT 从业者来说是实打实的利好。另外，工作经验加分门槛也降低了，现在新西兰本地 Skilled Work Experience 2年就能拿到2分，而在旧规则下需要3年才能拿3分。
技工与技术员通道的最终职业清单也已经确认，红名单和琥珀名单同步公布。红名单上的职业无法通过两条新通道申请，只能走传统6分制，琥珀名单上的职业可以走技能工作经验通道，但工资要求提高到中位数的 1.2 倍，且5年相关经验必须全部在新西兰境内完成。
薪资门槛方面，新政实行薪资锁定机制，申请人按照开始积累符合条件的工作经验时的工资标准来计算，不必担心后续中位数工资上调导致前面的经验白算。拿到工签后5个月内入职，还可以使用获批时的薪资标准。但要注意的是，整个工作期间薪资不能降到门槛以下，否则从降薪那一刻起，工作经验就停止累积了。
还有几条容易被忽略但很实用的更新。从昨天起，持有认可职业注册的申请人英语成绩有效期从2年延长到5年。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员如果能在新西兰担任法定会计师，可以直接获得6分。自雇经验在任何新通道下都不被承认，必须是独立可验证的雇佣关系。移民局还收紧了真实就业的定义，严打虚假挂靠和买卖工作。
如果你或身边的朋友正在规划 SMC 申请，现在是时候重新评估了。建议尽快联系持牌移民顾问，确认自己的条件最适合哪条通道。新系统下提交 EOI 是免费的，而且提交后会立即告诉你是否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的话会马上收到 ETA 邀请，有4个月时间准备完整材料。
说完 SMC， 来看另一条投资移民动态。8月13日，移民局公布了 Active Investor Plus 签证，也就是俗称黄金签证的新规调整。
投资额门槛没有变化，增长类仍然是最低500万纽币，投资周期3年，3年内累计在新西兰居住21天，平衡类最低1000万纽币，投资周期5年，5年内累计居住105天。但资金来源和流转的审核标准全面收紧了。
借款资金方面，放贷主体仅限银行或受监管的正规商业贷款机构，民间私人借贷一律不认可。而且借款资金必须与担保资产归属同一国家或司法辖区，跨辖区抵押融资方案被正式限制。申请人还需证明原有资产无法直接变现或转移投资，存在客观不可抗力原因，主观不愿变现的理由不被采纳。
赠与资金方面，新规彻底告别了一份赠与协议即可递交的宽松时代，赠与必须是无条件、无偿还义务的真实赠与，且必须完整追溯赠与人资金的合法来源，全套银行转账流水和赠与公证缺一不可。而且，已在新西兰境内的赠与资金不再被接受。
不过也有一个利好消息，基金投资规则放宽了。过去投资新西兰管理基金必须签署不可撤销协议，资金锁定无法单方面调整。新规取消了这一限制，投资人只需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常规商业投资协议即可，大幅降低了资金锁定风险。
还有一点值得高净值家庭关注，获批 IP 签证后新生的子女，如果持有受抚养子女签证并完成新西兰入境，可以在后续申请永久居民签证时以副申请人身份同步加入。不过要注意，这不是出生自动或身份，子女必须满足上述条件。
接下来看教育领域，本周教育界最大的争议是关于新版0到10年级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中气候变化一词的删除。
8月12日新课程正式发布时，细心的教育工作者和媒体发现，在最终版本中气候变化这个词汇被删除了。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在上周回应称，这并非刻意删除， 而是因为课程编写人员在最终版本中没有使用这个词，但内容本身仍然涵盖了相关主题。它已经只是教育部重新审查，确保在涉及气候变化的内容中明确使用这一术语。
不过怀卡托大学教育教授 Chris Eames 公开质疑了这一说法，他表示，虽然课程中确实涉及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零散内容，但这些内容并没有被连贯地组织在一起，也没有明确将现象归因于人类活动。这意味着学生可能无法形成对气候变化的系统理解，以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在本周一被问及此事时，回应说，政府首先要关注的是让孩子上学，教会他们阅读和数学，然后才是气候变化等议题。这一表态也反映出政府当前教育政策的优先级排序。
新课程争议还不止于此，怀唐一法庭在8月7日发布了紧急备忘录，要求政府暂停课程发布，等待法庭9月9日的第二阶段调查报告。法庭担忧课程改革可能削弱毛利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且 consultation 过程不够充分，但 Stanford 部长仍然选择在8月12日如期发布了课程，并表示尊重法庭的作用，但政府的工作会继续。
分阶段实施的时间表仍然明确，2027年0到8年级开始实施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9到10年级实施全部学习领域，2028年轮到11年级，2029年是0到8年级的剩余科目以及12年级，2030年完成13年级。华人家长需要关注的是，新课程内容已经确定，但围绕课程的政治博弈仍在持续，法庭报告发布后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最后来看法律领域，本周最大的法律进展是就业休假法案在8月6日正式获得皇家预准成为法律，不过它的正式生效日期是2028年8月6日，雇主和雇员还有两年时间做准备。
这部法案将取代已经施行20多年的假日法2003，可以说是新西兰休假制度20多年来最大的变革。核心变化包括，休假从以周计算改为以小时计算，从入职第一天就开始累积，休假使用时按小时扣除，方便半天请假。公共假期的计算方式改为 Otherwise Working Day 测试，替代了此前复杂的规则。
但这部法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劳工代表和就业法专家警告，对于依赖加班、用金和额外班次来增加收入的工人来说，新法可能导致他们休假时的收入大幅下降，因为新法下，休假工资将默认使用员工的普通时薪，而不是像现行法律那样按较高收入比较计算。
具体来说，如果一名超市员工的合同工时只有最低保障小时数，但经常通过加班和额外班次工作更多时间，那么在新法下，他请年假时可能每周少拿几百纽币。 Workers First Union 全国组织者 Callum Francis 表示，这可能会让一些员工选择将假期兑现而不是真正休假。
不过新法也有积极面，病假从入职第一天起就可以累积，而不再是现在的六个月等待期，育儿假结束后返回工作岗位的员工也将按正常费率累积年假，而不是此前较低的费率。对于需要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华人移民家庭来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
雇主们需要特别注意，新法要求雇主在两年内全面重建薪酬和休假系统。 MBIE 已经警告，违反新规可能面临最高约2万纽币的罚款，而且还有生育风险，建议雇主尽早开始与薪酬供应商沟通，把系统升级当作一个正式项目来对待，而不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处理。
好，我们来快速总结本周的三大关键词。生效， SMC 技术移民8月24日大改革正式生效，三条新通道全面开启，学历加分调整，薪资锁定，英语成绩延长，自雇被封杀等最终细则已全部落地。争议，零到十年级新版课程中气候变化一词删除，引发教育界和学界批评。 Stanford 部长承诺重新审视，但新课程仍如期发布，怀唐一法庭9月9日报告值得关注。收紧 APP 投资移民资金来源和流转审核，全面收紧跨境借贷和境内赠与资金被限制，但基金投资规则放宽。此外，就业休假法案8月6日预准，2028年正式生效， 小时制休假来临，但加班费依赖者的休假收入可能缩水。
另外还有两条不容忽视的消息，父母团聚签证新混合模式10月5日上线，11月10日首次选取，90%按日期排队，挣10%抽签， EOI 不再过期，但年收入门槛仍然很高。访客签证9月24日起全面迁移至增强版在线系统，旧系统10月8日关闭。11到13年及新课程咨询开放至9月20日，有兴趣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可以提交反馈。
再次提醒，以上信息以政府部门官网为准，涉及签证、移民、教育或法律问题，请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教育顾问或律师。本周汉密尔顿天气湿冷持续，春天似乎还在路上，大家出门记得带伞，注意保暖。
感谢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长白云之乡。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有想了解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晚安，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声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华语电台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很高兴又陪你一起出发。
这周南岛还是冬末，北半球却仍在三伏高温里。全球旅游圈的热点，从机场新航线到日全食后续，都很有意思。
今天我们就从新西兰机场客流创新高聊起，再到中国官方避暑路线和文化纳凉，最后看看欧洲高温如何改写暑期旅行。
先说新西兰，皇后镇机场刚刚发布2026财年财报，全年旅客吞吐量达到282万人次，首次突破百万国际旅客。
皇后镇机场还宣布分红2040万新西兰元，皇后镇湖区议会作为大股东能拿到1530万，相当于每位纳税人约470纽币。
更值得关注的是，基督城机场本周公布了即将到来的夏季航线计划，堪称史上最繁忙的国际夏季航季。
11月到明年3月，基督城机场将提供超过127万个国际座位，比去年同期增长 21%， 长途航线运力更猛增 54%， 增加约13万个座位。
新西兰航空将从基督城新开三条国际航线，10月28日起每周三班新加坡，11月28日起东京成田，11月30日起珀斯，全部使用波音 787-9 梦想客机。
新加坡航空、国泰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美国联合航空和澳洲航空也纷纷加班或换大飞机。南岛居民以后去亚洲和澳洲选择比以前多得多。
这些新航线对游客也是好消息，国际旅客可以直飞基督城，然后向皇后镇、蒂卡普湖、库克山和米佛德峡湾辐射。
从基督城开车3小时到蒂卡普湖，2小时到阿卡罗阿班克斯半岛，2小时45分钟到皇后镇，南岛精华基本都在一个租车周末圈内。
皇后镇机场还被评为年度大型机场，今年恰逢它通航90周年。从当年的乡村小机场到年接待近300万旅客，真是脱胎换骨。
如果你计划未来半年内游南岛，建议盯住这些新航线。早鸟票价往往在开航前3到4个月放出，跨塔斯曼航线有时能抢到600纽币以内的往返票。
冬末春初的南岛还有最后一波滑雪和极光机会，皇后镇卓越山和卡德罗纳本季雪况仍不错，九月封板前票价通常会有折扣。
追南极光的朋友也别急，八月黑夜仍长，蒂卡普湖、库克山、瓦纳卡都是经典机位，记得提前查 Aurora Watch， 备好三脚架和厚手套。
讲完南岛门户，我们再转向国内。 今年中国暑期虽然临近尾声，但文化纳凉和官方避暑路线成了新热点。
中国气象局今年发布了16条全国暑期避暑旅游路线，覆盖全国21个省份、60多座城市，主题从草原天路到林海秘境。
比如京北草原天路串联张家口、大同、承德，穿陇云端木戈道走若尔盖花湖、扎嘎纳，还有呼伦贝尔草原线和长白山森林氧吧线。
这些路线主推夏季平均气温20到26度，适合3天周末短途逃离高温。青海、甘南、呼伦贝尔都在榜单上。
山西大同是个被低估的避暑人文城市，白天虽热，但早晚凉爽，空气干爽。3天可以逛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傍晚登上古城墙吹晚风。
大同的特色小吃也很亲民，刀削面、石井火锅、烧麦、凉粉，人均几十元就能吃得很满足，适合学生和穷游党。
新疆那拉提草原本周登上热搜，八月的那拉提碧草连天，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草原上飞蚁染布，民俗歌舞，草原下午茶轮番上演。
那拉提的民宿和毡房体验越来越成熟，家庭游客可以选择住2晚，骑马、徒步、观星空，把暑假最后几天变成草原旅居。
除了草原和高山，城市里的文化纳凉也火了。今年夏天，越来越多的人去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避暑，顺便看展学艺。
广东省博物馆推出虫友家年华夜间活动，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活体昆虫。浙江省博物馆为故宫国宝特展每周六延长至次日凌晨6点。
西安多家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中高考生还能免费观展。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把陶流文化与音乐汇演结合，让千年窑火在旋律里活起来。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游客越来越追求基于情绪价值的场景体验感，县域小城正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场景。
奔县游还在继续，去哪儿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千余县城都有酒店民宿预订，连住3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20%。
江西资溪的清凉山峰，山西应县的千年木塔，云南腾冲的火山热海，都是人少景美、价格友好的县城选择。
暑期入境游同样火爆，携程数据显示，暑期入境游欧洲客源国订单同比上涨275%，景区门票订单激增超20倍。
英国、法国、德国游客扎堆来中国避暑，原因之一是欧洲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很多人干脆把暑假目的地从中国周边改到中国大陆。
说到欧洲高温，我们就进入全球板块。8月12日的西班牙日全食刚刚过去一周，后续经济数据已经出来了。
西班牙经济部估计，这次日全食一周带来约 44.67 万额外游客，净经济影响约 3.47 到 3.48 亿欧元。毕尔巴鄂酒店预订同比涨 366%， 阿斯图里亚斯涨 292%。
日全食还把游客引向西班牙内陆那些平时冷清的空心西班牙小镇，给乡村经济带来难得的机会，不少小镇访客人数暴增10倍。
冰岛同日也迎来72年来首次日全食，超过31艘游轮、5万多名乘客船员在冰岛西部海域就位，海上观测可以避开阴云。
雷克雅未克日全食当晚酒店均价超过$1000，同比上涨逾140%。Airbnb 日全食带内房源价格同比上涨53.7%。
这场日全食被认为是2114年前从陆地上可见全食时间最长的一次，也让天文旅游成为2026年最火的关键词之一。
旅游运营商说，2027年8月2日的下一次日全食路线已经开抢，埃及卢克索成为热门预订地，追日食真的要提前1-2年规划。
但欧洲这个夏天并不只是日食热闹， 持续热浪让法国、西班牙、瑞士、英国多地突破40度，巴黎、瓦伦西亚、日内瓦多次冲破高温极致。
欧洲酒店空调普及率低，纽约时报甚至发问是否该放弃西欧夏日游。某平台带空调房源搜索量环比暴涨 700%。
这催生了清凉假期概念。越来越多游客把暑期目的地从南欧转向北欧、爱尔兰、德国北部等凉爽地区。
北欧峡湾、瑞典拉普兰、芬兰湖区因为夏季凉爽、极昼和独特地貌，出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欧洲内部旅游正从南欧高温区向北欧清凉区转移。
有趣的是，中国也成了反向避暑热门。欧洲赴华旅游订单大涨，不少欧洲游客就是冲着中国的空调自由、完善基建和丰富夜游来的。
从这个角度看，2026年全球旅游市场呈现两个关键词，一是追奇观、日全食、极光、世界遗产路线，二是找清凉，哪里凉快去哪里，已经不只是玩笑话。
无论是追日食还是避暑，安全始终重要。西班牙日全食期间就曾因高温和野火风险采取极端预防措施，行程规划一定要关注天气和官方预警。
最后做本周路线小结。新西兰基督城新航线让南岛门户更宽，皇后镇、蒂卡普湖、库克山、米佛德峡湾都值得列入清单。
中国官方16条避暑路线覆盖大同、呼伦贝尔、甘南、长白山等地，城市博物馆夜游也是避暑新选择，想人少景美不妨试试应县、资溪、腾冲这些小城。
全球西班牙和冰岛的日全食刚刚落幕，天文旅游热度仍在，欧洲酷暑催生清凉假期，北欧和爱尔兰是今夏替代方案，2027年日全食可以提前关注埃及卢克索路线。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对追日食或北欧清凉假期心动，不妨在微信公众号或短信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想去的目的地。
感谢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愿你走得出去，也能走得出自己的节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您用陪伴新华侨生度过两个小时美好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